装备自己，做主精兵。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金华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今天我们来到了教牧书信的第十课。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讲到第十五节，我认为十六节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特别留一点时间在今天我们来讲第十六节。我先把第十六节的经文给你念一下。十六节说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有一些人认为这段圣经不是保罗自己的话，而是保罗引用了当时流行的一个信条。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导言里面曾经说过什么是信条，也说到我们教牧书信里面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用了很多的信条。所谓信条就是浓缩的真理了，用简单的话把我们所信的道理把它表达出来。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常常这样子的学习，用简单的话把我们的信条表达出来。那个信条呢，哈，很可能啊是当时的一首教会流行的诗歌，所以有时候呢教会把信条编在诗歌也很好，因为弟兄姐妹一面唱呢就一面就记得了这个信条的内容了。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说到什么呢？就是近前的奥秘。什么是近前呢？近前就是属于神的事情。一个人如果按照神的标准去做，顺从神的话语，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说他是一个近前的人。所以近前就是按神的旨意而存在的事情。那么什么是奥秘呢？奥秘一般来说就是神还没有被解开的真理。而这里所说的近前的奥秘呢，却是一个按照神的旨意而存在却被解开来的，那么就不是奥秘了，一点也不错。因为这个奥秘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已经解开来了，也就是说这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彰显出来的一个救恩，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完成的福音的真理。从前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还没有被解开的真理，而如今呢已经被解开来了。所以呢保罗说无人不以为然，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不明白了，因为已经彰显出来，透过福音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无人不以为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福气，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说到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里说到我们信徒有基督的心，属灵的人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情，世界上的人却不见得。那么信徒有这种福气，能够参与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奥秘，首先在我们自己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福音的奥秘，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而且呢，透过信徒努力的见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呢，就无人不以为然了。不但是我们知道，而且呢，全世界的人听到福音的人，他们都不以为然，就是说，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听说过耶稣基督。我刚才说到，这是教会最早的信条之一了，就是简单的话，就把我们的信仰讲出来了。那么这个信条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近前的奥秘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透过耶稣基督 把父神的荣光彰显了出来。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现在无人不以为然了。那么另外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也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把神荣耀的形象把它彰显出来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知道荣耀是看不见的，光辉却是看得见的，本体是看不见，神的本体是看不见的，可是真相就是看得见的。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使抽象的变成具体的，神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发出光辉，神的本体借着耶稣基督彰显了他的真相，所以抽象变成了具体。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曾经借着天使向童贞女玛利亚显现。神的荣耀，天使向牧人报佳音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大光。神的荣耀也借着圣灵向施洗约翰的母亲说明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也透过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所彰显出来的。神的荣耀也在耶稣复活的时候，透过天使报讯息显明出来，说到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最后神的荣耀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借着天使向门徒宣告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张着望天呢？要知道他怎么样去，也要怎么样再来。神的荣耀，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他也彰显出来在我们的心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这里呢，也提到了被圣灵称义。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本来因为代替我们的罪受死，有一个受苦的身体，而因为他的复活呢，他称义了我们。不但称义了我们，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有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信他的人从此就像他一样，不再被这个罪恶的身体所羞辱。这就是这个意思，被圣灵称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现在算我们为义了。然后接着说，被传于外邦。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福音就开始了。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这个神的荣耀就透过了基督彰显，而且整个救恩的工作就发动了。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让福音的奥秘被显明了出来。从此以后，从前是奥秘的事情，现在不再是奥秘了，因为透过基督的复活彰显了出来。同时也透过基督的复活，他也赐下了圣灵。我们知道圣灵就是整个福音的动力，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向全世界传福音。所以福音呢，透过圣灵呢，就产生了很大的动力。就在主后一世纪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当时所谓的天下，也就是罗马帝国所知道的整个的罗马帝国统治的疆域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快速的，不过100年的光景，千千万万的人前来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不过100年的光景，一直到今天为止，欧洲的文化还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这就是讲到被世人信服。我们今天每个神的儿女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能够信服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这里后面说到被接到荣耀里去，这也是信条中心的一条，就是讲到耶稣真的复活了，不但是当着门徒的面被接升天去，而且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每个信徒祈求。我们说到被接到荣耀里去的时候，不但是宣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耶稣基督今天还活在天上，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还要再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短短的第16节的经文呢，就说明了一件 我们所相信的事情，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每个信徒呢，到今天为止还在仰望天上那位被接在荣耀里的基督有一天要再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二节，天使向那些望着天的门徒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当耶稣基督被接升天的时候，门徒望着天目瞪口呆，从来在历史上没有人看过这样的现象。他们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呢，天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望天呢？这离开被接升天的耶稣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样再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盼望，而从那天开始教会就因此而诞生了。所以呢，在整个教牧书信里头就根据这样的信仰，要我们要维护真理，巩固教会的生活，对内建立维护教会的真理，对外用善行来彰显基督。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子的信念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出现在新约的书信里头，同时在提摩太前后书里头，在整个的教牧书信里头有这样的意念在那里。所以我们相信这不只是初代教会的信念，而且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信念，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必要再来，这位接到荣耀里的基督要再来。
弟兄姐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请继续留意收听。
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要查考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了。第四章它的主题就是教会里被盗的事。第四章的主题是教会里被盗的事。整章的主旨在说明怎么样分辨背叛信仰的人，还有就是神仆人应该怎么样来应付。我再说一次，它的主旨就是说明如何分辨背叛信仰的人，以及神仆应当如何应付。首先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保罗提醒有被盗的预言，那里说到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其实在这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词是我们中文的圣经没有说出来的，就是但是。第四节一开始说但是圣灵明说，那但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转接词，表示下面的经文是跟前面所说的信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前面的信条说到教会，说到信徒怎么样相信这个敬虔的奥秘在福音中间被彰显出来，那后面呢一个对比就是说这些被盗的人是怎么样不相信福音的真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这里也说的，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理，那意思就是说警告我们呢，警告后世的人说的被盗的事情，圣经早就已经有过警告了，圣灵早就已经提醒了。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真道，什么时候就有假道，什么地方有真的，什么地方就有假的。保罗也预先曾经向以弗所教会警告过，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28节到31节，他就警告说，而且是警告以弗所的人，也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啊，提摩太正在以弗所，说将来有凶恶的豺狼进入羊群中间啊，进入到他们中间，也会有人因为被引诱呢，信徒就背叛了所信的道理去跟从他们。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警告了。更早的时候呢，耶稣也曾经预言过，在马可福音第13章22节那里就说到，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啊。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耶稣基督是基督，他自己说将来会有假基督假先知来迷惑人，所以呢，信徒一定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有所警醒，将来被盗的时候，在末后的时候呢，一定会出现的。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也这样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你看哈，主耶稣曾经预言过将来教会跟信徒会遭遇的事情，也知道有真的就会有假的，被盗的事情是无可避免的，一定会出现。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那里讲到，说到后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后来的时候，这被盗事情一定要出现。那么圣经呢，一般呢就把时间划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今世。今世呢，我们在圣经里用这个词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讲到这个被邪恶控制的世代。那么还有一个词就是来世，来世就是讲到是属于神那美善完全的世代，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进到空中去与主相会的时候。在这两个世代中间有一个时间，就是所谓的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也可以用作是这样子说，是那日子，或者说是末后的时期，末后的日子，或者就像这一节圣经所说的，就是后来的时候，或者是像提摩太后书3章1节所说的末世危险的日子，这个都是指的耶和华的日子。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24章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时期是一直延续到基督耶稣再来这个时刻。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末后的日子，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马太福音第24章第5节，主耶稣那个时候就说，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然后接着在第10节到14节又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这里都提到，就是讲到这个末后的时候已经预言了有一些被盗的事情要发生，而且这个被盗的事情是一直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第15节那里，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13节14节那里就说到哈，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什么时候假的道、敌基督、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什么时候福音传遍的时候到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停止了。那么提摩太前书第4章那里也说到被盗的本质，在第1节里面讲到哈，被盗的本质，那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方面，必有人离弃真道，信徒也要因为坚守信仰而受逼迫。这里讲到必有人离弃，这个离弃的意思呢，就是从本来的位置离开，那就是很明显的指不是那些不相信的人。所谓离开，就是从信的变成不信的，从跟随基督变成背叛基督。所以离弃两个字是说明这些事情是在我们信徒中间发生的。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站得很稳固，你不要以为你周围的人站得很稳固，信了耶稣了，很可能一不小心他们就受了魔鬼的引诱，上了当，他们就背弃了基督。所以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中间的，我们必须要警醒。所以保罗他所指的不是那些抵挡拒绝福音的人，不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不信的人根本没有被盗嘛？为什么呢？他根本就不在救恩的里面。只有接受福音的人，只有信徒才可能离弃，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么还有呢，就是异端迷惑的对象不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专找信徒下手。这些人就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混在基督的教会里头，这是撒旦的诡计。只要基督不来一天，教会里面就有蒙混。主耶稣也讲过， 天国的比喻里面说到，好像稗子跟麦子，稗子是有毒的草，麦子是指的有生命的基督徒，神说让他一起长，要到最后才显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的信徒今天教会里面就搞不清，就上当，变成了受害人，就好像今天中国流行的东方闪电，他才不在外面，他对外面的人没有兴趣，他专门找基督徒下手，找那些信仰不坚定的，找那些糊里糊涂的，不晓得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人下手。所以我们信徒必须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轻易的接受别人随便的教导哈，就让你离开了神。最重要的就是不离开救恩，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第二方面也是说到，是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意思就是说，被盗的事情是出于邪灵的作祟，离弃真道是从信从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开始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一节，你一定听到一些东西你才会离弃嘛。所以离弃的开始就是信从了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个邪灵的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引诱的，引诱人的，引诱人做恶事的。这个字实际的意思就是让人胡思乱想，然后呢让他飘忽不定。所以你看这个邪啊，邪在什么地方？邪就邪在让你开始从你自己的内心不稳定了。诶，对还是不对啊？是还是不是啊？如果这个邪灵，这个邪字呢，刚才讲的是动词，如果是做名词用的话，就是讲到是一个流浪者，到处漂泊的，是个骗子，是骗人的，是个引诱人的人。所以邪灵就是一个骗子，撒旦本来就是一个欺骗人的人，这是撒旦的伎俩，也是他的本性。魔鬼在一开始的时候向夏娃下手，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对他说，神岂是真说？明明上帝说的，他说神岂是真说？明明上帝已经说了不能改变的话，他说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夏娃就被骗了。他说哦，原来上帝的话可以松动的，上帝的话不见得是这样，上帝有别的动机，怕我们吃了以后必向神。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我们要小心。如果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上不能够坚定的话，他一定会被引诱。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坚定，这是教牧书信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内要稳固真道。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这些人的话你不可以随便采信，总要试验。说到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里讲到要试验，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试验的？有很多人说要去试验那些灵哈啊，有一些人就是用了奇奇怪怪的方法就试验那些灵哈，他们弄错了。所谓试验就是要分辨，就是考验，严格的考验。试验的方法有个标准吗？你要有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呢？就是神的道。一个人有没有超速，是根据法律交通的法规，对不对？一个人有没有犯了这个法，是根据的国家的法律。同样的，一个人有没有偏离，就是根据神的真道。所以呢，我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据。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真理，他有没有违背？被圣灵称义，是不是叫人不能够靠圣灵而称义，不能够因信而得救，而要用自己的办法？还有呢，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就是神有没有见证我们所传的道？还有呢，信徒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他所教导的是不是让我们对天上，对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坚定不移的再来的信念？这就是根据了。所以整个教牧书信里面要点就是谈到怎么样子的坚固神的道。那么第四章第二节那里就讲到那些假冒的人，他们的是良心出了问题。第二节说什么呢？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良心出了问题，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你知道这个热铁的作用是做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动物的身上打印，做个记号，说它是属于哪个主人的，它是属于什么人的。那么这是一个很刺激的动作，是相当苦的事情，打印。可是烙惯的意思就是，无论你怎么打嘛，你怎么刺激嘛，反正我以不变应万变，我就是这样子了。你跟我讲什么再好的道理也听不清，我怎么劝你没有用，因为我的心已经坚硬了，我已经被烙过了，我就是属于撒旦魔鬼的，烙惯了。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就说到，正常基督徒应该有清洁的心和无伪的良心。这个清洁的心跟无伪的良心，跟这个被烙惯的这个说谎之人的这种假冒的这种良心，好，他良心已经麻木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对比。那么在神面前有清洁良心的人，他一定常常用神的话去校正自己，而且很乐意的接受教导。可是那个心被铁烙惯的人，你看他是很僵硬的，你怎么样动他动不了，你怎么样劝他劝不了，他不愿意改就是不愿意改，那就是撒旦的行为啊。这是第二节说到，所以我们必须信徒要有一个正确的良心，才会对这个不正的事情有一个敏感的心。这是第二节说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假钞呢？人人都说要提防假钞，人人必须要警惕，再三的验证。可是你根本连真钞是怎么长相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认假钞呢？是不可能的道理嘛。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印钞局的人。问他说，你怎么样能够分辨假钞？他说很简单，我天天看真钞看了20年，所以一看假的我就知道。很多信徒啊，想要辨别假的，你小心，不但没有辨别到，反而上他的当。为什么呢？因为你连真的都不肯下功夫，你还想辨别假的。我们信徒喜欢走那个这个抄近路，这是很危险的，会抄出问题来，有天你要迷路。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在真理上要熟悉，到有一天你就能够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有一天有一个人拿了一本书给我，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翻我一看就知道，假货，东方闪电的假货，不三不四的东西在里面。那一般的人看不出来嘛，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认真的，你不会认假的，所以你很容易就被他吃掉了。所以那里讲到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在那里专门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只要一有机会，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就被他吃掉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虽然我今天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一两节的圣经上，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假冒的人就在你的周围。如果你不懂得真的，你怎么能够辨认假的？要在真道上坚固，要在真道上下功夫，这是整个教牧书信的重点。我们下次再谈。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您。